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女强人自白，即使所有男人都出轨，我先生不会。口述 Susan， 采访王东丽，录音整理 Joanne。2012年底，我发现先生出轨了。3个月内，我体重连降20斤，吃不下东西，一整天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想我前半生做成了所有事：当学霸，出国留学，事业成功，像三毛一样的跨过婚姻。我把所有想做的全做了，但先生出轨让一切失去了意义。作为女人，我感觉自己被完全否定了，我陷入了很深的抑郁。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人到中年成为被抛弃的女人。这种担心有点奇怪，一个从小被妈妈否定打骂的女孩，没有安全感的恐惧与深藏内心的自卑可能会伴随她的一生。出生之后，我就被寄养在姥姥家，我跟妈妈的情感连结很薄弱。记得我刚回父母身边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被安排睡在楼道风口处一张孤零零的小床上，我偷偷把幼儿园的一个玩具带在身上，就像现在的孩子抱着毛绒玩具或毯子睡觉。妈妈发现后特别恼火，叫我小偷，最后还把我从幼儿园带回家，不让我去了，我感到很深的羞耻。我去美国留学时，特别修了一门心理学课，才知道孩子那个年龄没有偷的概念。失去熟悉的环境，孩子特别需要一个依恋的物品。童年的经历浮现出来，我伤心地哇哇大哭。妈妈是他家6个孩子中的老大，初中时考取了中专。那时上中专会发生活费，他把粮票攒起来，让弟弟妹妹去他那里吃顿饱饭。中专毕业时，他被保送上大学，但他放弃了，选择参加工作。不到20岁的他已经开始挣钱养家，直到他自己成立家庭，还担着原来家庭的责任。妈妈从小就常说，你是女孩，干活是应该的，没有一点辩解的余地。妈妈常骂我，有时还要暴揍。现在我理解了她的压力，她不仅要照顾我们，还要照顾姥爷姥姥、舅舅姨妈。面对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我似乎成了她负面情绪的重要出口。我从小喜欢阅读，因为在家里不被重视，在外面学习就非常努力，因为这样可以得到老师的夸奖，同学的羡慕，于是就成了学霸。妈妈说我不好，我用成绩证明给她看，这些促使我形成了倔强、极端、自卑、内向、嫉恶如仇、爱钻牛角尖的性格。我努力多年，不过是想让妈妈知道，我值得被她爱。可惜， 妈妈直到去世时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好。每次妈妈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早晚有一天会有人珍惜我，会有人把我当宝贝。我高中时迷上了三毛，他的经历丰富多彩，我很羡慕。我一直不喜欢琼瑶，觉得他的作品逻辑太简单。其实三毛和琼瑶的作品都很自恋，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婚姻与爱情写得非常美好神圣，如同人生的终极目标，让作者以为只要找到白马王子跟他结婚，幸福就降临了。妈妈从小说我长得难看，没人要。其实我长得还可以。因着妈妈的话，我一直没自信。考入大学之后，居然有很多男生追求我，我一下子就从自卑变成了骄傲。大学时我非常不像话，谈恋爱会晚到两三个小时，理直气壮地让男生等我。到美国留学之后，我与前任分手，他人很好，但我嫌弃他没深度，不上进。后来遇到一位男士，有深度，有能力，但很花心。我受伤后意识到人好很重要。我想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时我已经信主了，就求上帝给我预备合适的人。我登录了当地的一个婚恋网站，只登录了一两次就遇得了我现在的先生。我第一眼看到先生就觉得他很憨厚，眼睛蓝得像海水一样纯净，让人有安全感。他经济状况不如我，我们结婚时他还有6万美金的学生贷款没有还。我收入比他高，还早早贷款买了2个投资的房产。必须承认，我一直有下嫁的感觉。我主要看重他性格宽厚老实，欣赏我。他的家人对我也很好。我们居住的城市在美国很传统的地区，很重视家庭文化。他父母的婚姻很幸福。两人高中就认识恋爱，结婚50年。我很向往这样安定的婚姻。结婚前几年，特别生完混血宝宝之后，我每天像踩在云里，感觉自己如同生活在童话里。先生真心支持我的事业，也爱孩子。他跟孩子是很好的玩伴。我工作有时晚上8、9点才回家，他也不催我，耐心等我回家吃饭。我出差都会给他买礼物，会想着他，不过我从来不表扬他，怕说出来他就骄傲了。我像一个男人似的，把感情藏在心里。我认为即使所有男人都背叛了婚姻，我先生绝不会，因为他实在是太好了，见了女人都会害羞脸红。我的盲目自信和对他的过分相信，让我以为自己的婚姻是个保险箱。婚前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地方，柜子里哗啦一下倒出很多空啤酒瓶，但我没当回事，可能是想结婚，只愿意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而且印象里中国男人喝酒的多的是，不算什么。其实他一直遮掩酗酒的问题，他受过伤害，从小自卑，但是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好男人，所以从来不敢把自己真实内心给我看。但因为自卑，会做事有头无尾，不敢承担，害怕社交。 但我一直把他想成我期待的老好人。我的跨国婚姻就这样表面和谐地过了九年。我心想，不是都说有七年之痒吗？我们都九年了，也没啥问题。他出轨之后，我才明白，没有一个好人，每个人都有美好与丑陋的一面。结婚十年，我回到中国工作，先生也在国内的外企找到合适的职位。国内的环境让老外很有被捧着的感觉，而我也有很大的问题。回国之后，我全心扑到工作上。对我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因为先生的职位比较普通，我心里说，你的工作能有多重要啊？所以你来保证我们的家庭，支持我的工作。先生曾企图做很多事情来引起我的注意，他居然做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网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为此他花了很多时间，还很骄傲地打电话告诉他的妈妈。但因为我那段时间很忙，也因为不把他的努力当回事，居然一次都没登录过。我根本没想要分些时间给我的先生，现在想想，我真不是个好妻子。2012年底的一个晚上，阿姨正好回家休息了，孩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快回来，爸爸好可怕。我匆匆赶回家，先生酗酒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一边收拾，一边随手拿起他扔在沙发上的手机，发现了他与小三的对话，还有与一个妓女的聊天。我当时就懵了，我一直太信任他，糊涂到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曾有一次我们回美国，孩子说爸爸的女朋友什么的，我都没有丝毫怀疑。我发现时，他们已经来往近两年了。我从不敢相信到极端愤怒。他也不再瞒我，天天晚回家酗酒。他骨子里好像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离开家。他不舍得孩子，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他认为他和小三是真爱。他居然说，最好的日子就是我没发现的时候，他有家有孩子还有女朋友。当时他彻底远离了信仰。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白天躺在床上一整天，我整个人瘦了两圈。我爸看见我一惊说，你这是怎么了？可不要这样减肥。有牧师认为我应该态度强硬，我开始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出轨，我离婚理由充分，而且他也跟我说，你再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我跟他正般配。但有时我又不服输，因为小三其实很平庸。我心里很不服，不愿被打败，心里各种纠结。上帝用他的恩典接住了我，他奇妙地在我身边早早安排下做婚恋辅导的专家和其他几位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说的话跟那些总是向着我说话的朋友不一样。一个晚上，婚恋辅导老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以前见过你跟你先生的相处方式，就觉得不妥当。你把他当成你幕后的男人了， 而你在前面冲锋。你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吗？男人最需要尊重。越是女强人，越是毁家毁丈夫。上帝给妻子的任务是荣耀的帮助者，而你以自我为中心，不帮助自己的丈夫。他一点也不客气，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接着说，我知道你受得了，就跟你直说，像你这样的女强人，你生气委屈较劲要强，你把她轰出去，实话告诉你，后面一个连的剩女在等着呢，别人就等着回你这样的基督家庭。他的话把玩梗的我一棒子打醒了。另一位姐妹推崇我看打破心中偶像，教导人怎么胜过婚姻危机，每一篇后面都有一个祷告。我开始花很多时间跟上帝亲近，每一天都照着祷告。起初我心里一种有两种想法的交锋，一种是批评丈夫惩罚他，一种是抓住上帝不看婚姻改变自己。慢慢的，我意识到的确是我在毁自己的家。先生出轨的女孩非常普通，我觉得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差很多，个子比我先生矮快半米。我的先生是在他那里找到了自信和被仰视被尊重的价值感啊。因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高高在上，一切都是我做主。我美国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当我告诉他我的婚姻出现危机时，他说这次婚姻危机是上帝给你特别好的成长机会。当时正处于抑郁中的我听了气得直跳脚，在省察自己，我越来越发现在婚姻里有很多生命的功课，本来我以前就应该做，但一直没有做，这导致我的生命事业出现了许多状况。他说的对，先生出轨这件事等于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真正看到我心目中把婚姻当成了偶像，把自己的事业当成了偶像，就是没有把上帝当成中心。再次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发现童年不被母亲接纳的我，靠着自我奋斗成为一个非常骄傲但同时又深深自卑的女性。这种从自卑出来的骄傲特别尖刻，会成为被伤人的匕首。在工作里，我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女强人，天天加班。回国独创项目之后，我自大到了极致。作为领导，我感觉我就是天生的头，我当然说一不二，骨子里的骄傲暴露无遗，同事都怕我，我却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家庭里，我贬低先生，不尊重他，不看他的优点，他有点成就我还嗤之以鼻，觉得那算啥。我一点女性的温柔都不给先生，因此有了条件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去别的地方找安慰了。我认识很多先生出轨的家庭，全都是妻子比小三漂亮优秀，但我们这些妻子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去真正尊重丈夫，做好妻子的角色。你再美貌能干善良，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因为男人最需要的是尊重，你无法给他。我不但没有帮助丈夫，反而还指望他来帮助我，支持我。他做不到的话，我就鄙视他，把他的心轰走，再轰走身体。 没有上帝的光照，我们靠着个人奋斗战胜不了自卑。躲在婚姻里，婚姻会失败，躲在事业里，也会给别人造成伤害。对家庭来说，我们会成为虎妈，会变成苛刻的中年妇女，尖酸的老太太。我们无处可藏，唯一的救赎就是上帝。我决定把骄傲放下，让上帝光照我，认罪悔改，也饶恕童年和现在所受的伤害。我决定先改变自己，我开始关注先生喜欢什么，之前他的喜好我根本不关心。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磨咖啡、煮咖啡，然后给他端到床头。每天吃饭时，我和孩子都等他回来，他做主桌，他做祷告。以前我们家的主桌全是我做，我还很有理由。上帝说丈夫是头，妻子是帮助者，但如果丈夫不想当头，我又特别合适当头呢？怎么让先生当头，帮助他成为上帝希望他成为的男人？我认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分析。我嫁的是一个非常 nice 但非常不自信，怎么也下不了决心的一个人。先生还很怕事，而我不怕事，什么事都难不倒我，我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主意。我们策划到哪旅行，我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但先生不行，他非常谨慎，考虑很多，我就耐心等着他。他很愿意考虑别人的感受。以前我们俩到哪吃饭，他都会琢磨我想去哪，现在我会琢磨他想去哪，然后想方设法让他做决定。站在丈夫背后的女人不是无能，而是用婉转的方式体现出智慧。尊重丈夫不是本能，需要有意识的培养。与过去的我相比，我现在在家事事为先生和孩子着想，承担女性的职责。社会越来越推崇事业成功的女性，不承认女性在家庭里的贡献，这促使许多女性花更多精力追求事业，等于把婚姻家庭里的使命完全放弃了。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实际上跟解决任何其他人生关键问题一样，看我们究竟是以上帝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当女性把神所赐的做妻子、母亲的使命当成第一位时，我们不会在乎外面的名利和世界的潮流。因着孩子从国际学校转到一所基督教学校，我认识了两对的基督徒夫妻。两位丈夫都有过出轨的痛心经历。通过与他们夫妻的交流，我对婚姻与人性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一位以前有过外遇，悔改后被上帝呼召服侍婚姻家庭的老师告诉我，外遇中的男人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我终于明白，婚姻不是建立在他有多好、多老实、不敢出轨上面，我的安全感建立在上帝身上。整个过程我也有软弱和低沉，有时很艰难。先生和小三藕断丝连了近三年，2016年之后才彻底断掉。我想开始我要是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估计我也会气馁，但每天都有每天的战斗，只想着明天在上帝的手中，才能一路走过来。我的抑郁症也在前一段时间彻底痊愈了。如果有人问我，什么算真正得胜呢？不是每个出轨的丈夫都会回来的呀。 也许最后他还是跟小三走了。但如果妻子得到了上帝自己，得到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他就得胜了。我想，即使先生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还是会痛心，会遗憾，会为他的生命祷告。但我会紧紧抓住真正的依靠，上帝，因为他才是我真正的保障。因着他，即便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丈夫，女性照样也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因着上帝，会有源源不断的爱充满我们的内心和生活。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stand here